我们今天是进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哈，约翰第六章，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事以后，那么这个事呢是跟那个第五章的整个的一个环境情况连接起来的，等于说呢，犹太人特别是这个公会法利赛人呢，已经立定他们的心意，就是要杀害耶稣。我想这个基本上在这事以后哈，然后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马上又会进到另外一个节日。我们可以注意看到，约翰在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事实上是跟其他的那个你们讲对观哈，对观福音书是很不一样的哈。那它基本上是有它很重要的信息，因为这已经经过了。前面已经经过到最后，他是到最后才去世的哈，已经过那么几十年了。他在过来写这些记事的时候呢，他不是按着三个对观福音，他一定也都对那些对观福音都很熟，因为他也经历过跟耶稣在一起过。然后之后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第一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的这个。第一个神迹，这里有谈到两个神迹哈，第一个神迹五饼二鱼，我们都很熟。那么这是唯一四本福音书都共有的、都记载的这个一个神迹。其他的话，约翰福音的神迹是很特别的哈，它有神迹，一定会有信息在那里。那这个第六章的这个五饼二鱼啊，这样好了，请大家看怎么念哈。我们这一段的经节有两段，1到14，还有22到26哈，先把它念过一次，好吗？
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
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
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的人。分鱼也是这样，就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集起来，免得有糟蹋的。
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约翰福音6章22节，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
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
好，刚才我提到，这是一个唯一四个福音都提到的神迹，所以你会很明显的看到， 约翰的角度在谈这些神迹的时候，跟其他三个对观福音是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在哪里呢？为什么耶稣要行这个神迹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跟前跟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耶稣他的目的行这个神迹有一个他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第一个是对众人的角度，如果你是这个众人当中参与到这一次在草地上吃了一个耶稣神迹所出来的晚餐，吃得饱饱的还有剩，好，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那我们的身为一个会众，在这个当中，大众这个当中呢，那我们给留给我们的这个印象也好，经历啊，留给我们的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大众为什么来跟着耶稣，好，一开始的话那里提到说，许多人第二节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这个是我想我们是很可以理解的啊。很多时候呢，人有人的不能做的，人的需要，然后当我们看到有一位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当然生老病死，这个生老死是无可抗力的了，但是生病的话，生病的话是人的一个，特别是那个时候的医学各方面，所以很多情况下面他们是很无力很无奈的。所以对于这个耶稣医病的神迹呢，他们就对特别吸引大众。那一方面犹太人又很喜欢看神迹，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哈。那这个当然耶稣医病的神迹不是只有生病而已，还有其他大自然的这个神迹啊，还有这个他可以说把那个风浪停下来，风浪就停下来哈。对于这个掌管大自然的神等一下这里面就有一个了哈。那还有就是有赶鬼，这些人呢是因为耶稣医了很多人的病，所以他们就对于耶稣呢就有一种很，一方面也可能也是很崇拜，然后就很好奇，就跟着他。那我们看到其实呢，如果你看到别的对观福音提到这，我有给你们哈，第几章，给马太十四、马可第六章，还有路加第九章，你们把它自己记下来一下哈，这是四本福音书都有的哈，你们把它对照一下的话，当然这个马太、马可、路加是很类似的哈，那就是只有约翰会不一样。好，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他怎么样在那个不一样的点呢，就是约翰的这本福音书的一个特色啊。那这些人跟着耶稣，他们上的山跟门徒一同坐在那里，这个当中就来到后来就说要给他们饼吃了哈，给他们东西吃哈。这其实这个当中还告诉我们说，其他的对观福音都告诉我们说，耶稣跟他们讲论了，他跟他们讲论了，就跟他们谈到后来才会天黑了嘛，天快黑了哈，日头已经下去了哈，所以他门徒基本上是门徒哈，在三个福音书里面都说门徒提醒耶稣说天晚了，让他们赶快回去，这是野地。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第三次的耶稣这个参加这个快要到逾越节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春天的时候啊。所以你看到后面会看到那些大众们坐在青草地上啊，坐在草地上，他们就分着坐这样啊，然后就吃饱了，那餐就吃得饱饱还有剩。所以基本上在三个对观福音告诉你说，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跟他们讲了一些道，跟他谈了一些神的话语之后呢，才到这个已经晚了。然后其他三本说学生们提醒耶稣，这是很合理的哈。哇，那么久了，等他回家天色也晚了哈，然后要吃饭也饿了，好，那么多人，对不对？好，那现在呢，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耶稣跟他们说什么， 马上就谈到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对腓力说，啊，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耶稣的一个目的哈。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啊，那这里第六节特别有括号说，好像说他在心里面没有讲出来，可是呢，他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约翰对于耶稣的他的目的，还有他这个外面没有表达出来的齁，他面对着腓力，但是约翰已经做了一个注脚，说他要试验腓力，特别对着腓力讲啊，因为腓力是那个那里的人，他对外面的这个情况应该最熟了哈。如果说耶稣为什么转向腓力对腓力讲哈，那可能是因为腓力就是那里的人啊。所以呢，你可以从那个约翰一开始第一章就谈到腓力的，对不对哈？所以呢，就转向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看到腓力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特性的人。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就是为什么他特别找腓力啊试验呢？那这个是约翰的一个注解。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讲，所以你就看到约翰他在看的是深层里面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先从几个角度来看好了哈，一个是众人的角度，一个是门徒的角度，一个是耶稣的角度。刚才我们都念过那个内容了哈。好，那众人的角度的话，我们看到众人是因为对耶稣的这种有医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跟随他，不但跟随他，到后来这一餐吃完之后呢，还一直想要找他啊，所以后来就到后来你们念到二十几节那里哈，我们跳过了哈，跳过，然后看到最后哈，那个二十二节有没有？他们在想怎么没有看到，念刚才念过对不对？你念过了哈，
22年、
啊、对，是他们想说奇怪。他、啊、怎么在那边呢？没有别的船，好，然后耶稣又没有跟他们去，那耶稣跑去哪里了呢？因为到后来我们会看到说，耶稣是自己独自退去，给自己安静一下。因为那一天，如果你从三个其他的对观福音的话，很清楚的看到，就是约翰被斩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才有这样的神迹哈。那个时候耶稣的心情，一方面他被群众跟着，他又心里面是很有负担，要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又有他的这个表兄的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哈。刚才我跟一开始跟来一家在谈一个事情哈。他在谈到说在照顾爸爸，然后他自己也不是很好哈，其实是有压力的哈。那我就他还在问我说，那我现在在照陪妈咪，那教会的服事怎么样哈？那其实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有压力，有忙有压力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当然我们要斟酌我们的轻重，我们不能扛太多，好，我们也不能做我们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做的，但是这个当中不能把一件事情去掉，就是服事。我讲的服事不一定是做什么事情，而是去关心到别人，或者是跟别人的关系里面的一些我们能做的，我们能分享的，也就是耶稣的心里面的一个部分，就是不要只有关注自己的事情，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啊。其实当我们能够不管压力怎么样，不管我们多累的时候，还能够心里面没有放掉那些我们在想要分享想要关怀服侍的这些人的时候，特别是人的时候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新得力，一个福气啊。所以我不会，对我来讲，目前我上次可能跟你也谈过哈，我不会想说我如果少一点事情，我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哈。我只是在寻求到底神的心意是怎么样。 那如果神的心要我这个时候还是要一样陪妈咪，还要再煎一样，不是煎熬，它是两个都是重点哈，就是教会的实际到教会去的服事还是要继续的话，那我认为神认为这样是对我最好的。那对于我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以前我可以是娶亲就重的哈，那现在变成两个都重的时候，那我如何来面对呢？那我就是靠着主，如果主容许的话，那我不能把那个压力把它接受进来成为我的一个心理的亏损啊。所以但是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如果神要我两边都顾及的话，那我他一定有他的能力，而且呢或许我的身体会累一些，但是呢我认为我是得着益处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哈，看到耶稣一方面表兄的这个遇难啊，被那个杀害啊，二来看到这些群众一直围着他一直跟着他，那你想想看，如果是你们的话，你认为那个时候你的情绪是怎么样的面对的？因为这个群众他已经讲了哈，后来他说你们跟我呢其实呢是为了要吃饼得饱哈，有两个目的，有一群人的目的是要看神迹，第二群的目的是要吃饼得饱，等于说哇真好，这个聚会真好，又有得听又有得看还有得吃，是不是啊？那耶稣知道他们的用意，可是耶稣还是照常的去做，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哈。我们到后来会讲到耶稣的角度哈。那我们来看到这个众人的角度的话，第26节有没有？因为他们一直找耶稣嘛，他后来耶稣叫门徒先走，他说奇怪了，耶稣没有，他们知道耶稣没有走，所以他们就等着耶稣看耶稣。可是后来耶稣不在了，耶稣后来是走水面去找去上了那个门徒的船了哈。那他们不知道。他们说奇怪，怎么没有船，怎么耶稣怎么没有不在了呢？后来就追上来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找到耶稣之后呢，他们很好奇说，老师你什么时候来的？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好，那我们往下看。耶稣没有这样，因为他们的目的不纯就不讲了哈。他往下面就讲他的信息了哈。好，那我们回过来看一下，回过来看这个经历哈。这个对于群众的方面的这个焦点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信的这个信仰会把核心焦点放在我得什么好处呢？还是说我有什么难处可以得到解决吗？我们看耶稣，他不是责备他们哈，他只是觉得你们应该要知道，你们跟我找我的时候，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以前他不是跟法利赛人讲吗？你现在如果稀奇，以后你会更稀奇哈。你有没有看到更稀奇？就是他要为众人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哈。我们会有一个阶段，有时候哈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就是一直想得着。我们觉得很兴奋很热情啊，然后就觉得说在这里很有意思啊。那接下来呢并不见得都是这样，连门徒到后来都逃走了啊，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历程里面呢会有这样的一段时间，但是不能只有停在这一段时间啊。我把它分成三个焦点，一个是会众，一个是门徒在学习，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在做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基本上呢，我可以说我把这样的三个阶段呢要把它引射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历程呢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有这种群众心理，我们有一种以自我为核心啊，他们找耶稣做什么？生病的人想要得医治，对不对？所以他后来他们怎么样来讲，他们怎么样认证耶稣？刚才有念到这一节吗？第14节。
有
哈。
嗯。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你看，他们说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代表旧约已经有预言。其实摩西的时候就预言了，哈。那他们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借着先知。那他们把耶稣定认证在这个先知的位置。那他们期待先知做什么？好，你们讨论一下，到底在旧约里面先知的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对神的服事的目的是什么？刘玲，你带他们讨论一下，大家可以提一下意见。他说他是先知，那到底旧约时候的先知的这种角色，跟现在他们讲这个先知的这个看法有没有差距？你们讨论一下好吗？好，
我先说，其实就照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就是把一个真正的先知是神告诉他们，他告诉就是告诉百姓，然后旧约中的先知基本上都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讲的信息都是神责备他们让他们悔改的信息，当然也有鼓励他们的信息，所以但是他们首先我想到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就是把神的话就是讲给他们，当然先知也行神迹，比如像以利亚、以利沙，他们行了很多神迹。我觉得是不是犹太人他们眼中的这个先知就是行神迹的，所以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来到世间来的先知。可能犹太人作为那个大众，他们更看重的是那种好像引人注目的这种神迹的彰显，对那个信息方面可能他们是不太不是说不重视，可能那个东西不是他们的关注点。
大家谈一下你们认为你心目中的先知。
我比较认同牛磊姊妹说的，先知就是传讲神话语的，在人和神之间。然后这里十四节就说到，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其实就是说之前也说到那个以利亚或者以利沙，他们也会行一些神迹，会医治一些病人，然后这些人可能就是因着这个缘故跟随的，因为第二节也说了，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来跟随，就跟随主耶稣。所以可能就是在人的眼中，世人的眼中，如果对神不有认识的话，可能就是想要目前的那种状态，想要我生病了，我想得医治，或者是就像师母说，我现在没有吃的，可能我跟随他还有吃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所以可能就是在先知的这个认知上还不是太特别的清楚。
其实大众有一种从众心理，在这个群众心理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会被，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也不需要思考的东西。很能够抓住他们这种 physical， 就是这种外表的东西，其实他们会比较跟随那个。大家想想，那个旧约中有我们读圣经有多少先知是行神迹的？好像我印象中想起来，就是主要就是两位，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其实别的先知好像都没有提到他们行神迹这样。像我们读到大先知书，像那个。像以赛亚还有以西结，这都是篇幅很长的，很多先知其实他们旧约中记载的绝大部分先知其实行神迹的其实好像并不是很多。
或许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在念先知书的时候，你期待从先知书里面得到什么？这个就比较直接，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念这些先知书了哈，不管我们懂不懂哈，就是你期待念这个先知书，你能得着什么？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在认证先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正确的来认识神设立先知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在新约里面呢？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先知到谁为止？先知到谁为止？有没有人知道？
施洗约翰。
对了对了，施洗约翰先知道就是到的施洗约翰，实际上也是前面小先知预言的哈。那经过中间那么长的几百年之后，终于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很清楚为什么他们那么敬重施洗约翰，因为是旧约圣经提过的，所以呢他是最后的了，这最后的一个先知。那但是来到新约谈到恩赐的时候，虽然那个位份没有了，使徒的位份也没有了，就十二个使徒就十二个使徒啊。但是后来呢的这个也有使徒的这个责任使命，像你们要去，那个就门徒了啊。但是我们不称为使徒，我们是门徒啊，就是我们都要去，我们有这个责任，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称呼了。那么在这个新约时候谈到先知，他还特别把它强调加一个先知讲道的恩赐，保罗提到，所以他把这个先知的一个恩赐呢，用了一个解，一个注释是讲道的恩赐。所以在这里呢，众人对于认证耶稣是先知，前面那个井旁妇人他怎么讲，他怎么说，他怎么告诉人家说他把我都讲出来，他无非他是谁，
就是那位所说的弥赛亚嘛，他是这样说的。
OK， 基本上这些有神的意识的这些群众，这些人不管是谁哈，包括犹太人，包括那个哈，他们对他们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所谓的就是神人呐、啊，就是在神跟人之间为就是神高抹他们，神差派他们服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那个时候呢可以就是先知祭司，好，这个是神所命定的。那先知本身呢是特别是要传达，刚才刘磊讲了哈，他是在把神的话传给人的，所以新约叫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啊。那么在这个井旁妇人那一章呢，他马上就好像有一次也讲到先知，不是吗？还是就是一下就摩赛亚啊，好，就是被高抹的，也就是那个救要来救世主。所以对于这个井旁妇人这个，我其实哈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啊，有实质的七个神迹。可是我如果谈这个约翰福音的神迹的时候，我会把井旁妇人那一个那个事情呢把它放到神迹里面去，我认为那是最大的神迹，就是本来是一个隐藏自己根本就没有出路没有盼望的一个人生，一碰到耶稣的时候呢就碰到救世主，他马上整个改变啊，生命就比水变成酒还要奇妙，对不对？如果水变成酒叫神迹的话，那这个不叫神迹，这个叫什么呢？所以对于这个井旁妇人的对于这个耶稣的认证，他就那是那个救赎我的，那是救我的。那他们那时候的弥赛亚就说他要来救我们的了。那大部分都认为说他是要来拯救我们这个国家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罗马政权的下面哈，所以不一样的看法。那么来到这个群众，因为前面那件事情有人被医治，然后又有这个吃饼得饱这个事情，那个太稀奇了哈。所以呢他们就认证耶稣是先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扭曲了什么叫做神所设立神所分派高抹的先知的这个职分。等于说如果他们认为他是先知，那下面耶稣所要讲的他们就要听从，是不是？我刚才问你们说当你念先知书的时候你期待你念什么，你们仍然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认证什么叫先知，那我们就要知道说那我念先知书一定有他的一个要达到神要他完成的使命。刚才提到以利沙有很多神迹啊，那以利亚在山上呼叫神来来跟那个四百多个这个巴利的那个他们也叫先知对不对斗法的时候，那个也是先这、那个是神做的工作 还有他们也叫一个少年的儿子活过来，那一些呢都是因着，等于说那不是常常发生的事，那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可是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因为有一个彰显神的目的，他们一个特别的了，特那个恩赐里面呢有一种情况下是一个特别的，而且呢仅此一次，就是只有那一次，不会有第二次，比如说哦一直拷贝一直这样发生，不是这样子的啊。在某一个情况下面，他在一个必要的情况下面，那神有他的目的，然后这个先知等于是替靠着神，然后成为神的出口来成全这件事情。所以当你念先知书的时候，有没有谁可以回答我说，当你在念圣经，你认为或者说你这样读过先知书之后，那你认为你所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神到底神要让他传递什么信息给我们？
是的，是的，就是要注意听到神的信息是什么。而神的信息呢，不一定让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很高兴的。特别是耶利米，为什么有耶利米哀歌？因为他讲他们都不听，他们要听的是那种他们认为说，听起来让他们觉得就自己认为高兴的，或让他们觉得说，希望这样子成全的，这样成就的啊。那基本上耶利米他真的传达神的信息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拒绝的，所以后来才会那么惨啊。所以等于说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看这个历史的经历啊，那么先知的预言里面呢有一个是对未来的一个预告，所以我们对那个未来的预告我们要有一个警惕性，有一个警觉性，我们有一个预备心，还有一个是我们对于现在神要告诉我们的信息，这个是我们要有耳的就应当听的。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群众的心态，群众的心态他怎么样认证耶稣是一个先知，是从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包括他们可以得到物质上的这样的一个宝足。那我要这样说，有时候呢会有一个阶段，有一些人在跟随主的时候的这个路上呢，有个阶段我们会以一个自我为中心，好像神是来服务我的，我要什么他要对我做什么。当然神很爱我们，神乐意的把美善的事赐给我们，这个是绝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像群众一样，他们为什么找耶稣？他们不在耶稣忙不忙累不累，是不是就一定要找着他跟着他啊？那当然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再到最后我们再来讲这个耶稣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耶稣的这个角度怎么来看这件，从这个事情看耶稣的角度，那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好，到这里有没有谁要补充什么？刚才我们在谈的这个群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像这样的一个心态跟耶稣跟到十字架前面的话，我想就跟不下去了啦，可以这样讲啊。所以耶稣问他的门徒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在约翰第六章这一点就要谈到，后面就谈到了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啊，那个就会谈到了。有时候我们会跟神求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啊，那当神没有按着我们的想法时间或情况心意成就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种群众的心态的话，那我们会很容易只想跟神迹，只想跟好事，只想跟宝足的事情，我们不是在跟主耶稣。当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跟着主，我们信主耶稣的话，我们是跟着他，这一章的话，我的题目是归从，我们是跟从他。那我们跟从他的话，他说什么， 他往哪里我们就跟着走，而不是他要来附和我们啊。如果他附和我们的话，那到时候其实我们得着的就非常的肤浅了。如果神按着我们所要的，就像我们父母亲按着三四岁的孩子所想要的，我不要吃饭呢，我只想吃糖啊，哎，我不想起来上学，我今天好困。如果是按着这样来满足我们的话，你想想看，我们的人生会成为怎么样啊？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对于神的信仰的一种扭曲。如果我们把它解释成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没有成全我要的，就表示他不爱我，或者他不灵验的话，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所信的真神想错了。好，到这里有没有谁要补充？从群众的角度来看，基本上呢，这一群群众里面呢，我认为了哈，我认为应该有些是有信的，有些是没信的。好，所以有信的人会不会有这种阶段呢？这个是可能我们可以思考的哈，就是我已经信耶稣了，那我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阶段？我认为神要满足我的需要，我认为神有能力满足我的需要，我信的是个有能力的神，所以他要满足我的需要，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阶段呢？
我觉得有啊，很多人还没有觉得还在这个阶段停留很久，就是说但是神知道人的心，但是我的确是看到的一种，就是说当神没有，他们向神求没有达到他们的，没有满足，就会对神很失望。有的人会比较早走出来，有的人就会在里边这样子待很久。就是
我想也有不同，就是有没有生命的那个道的种子在里面。
哦，
如果道的种子的话，可能那个芽就萌不出来。嗯哼，
有这个是，或者人就是，或者是说他们，或者就觉得说有也有那种，就是他们求到神面前来，可能刚开始的契机是因为他们有难处有需要，然后刚开始神帮助了
他，可能是的，
对，的确是很多人这样，但是后边可能不一定说什么事情都按他们的心意，有的也就过去了，有的就会成为他们一个阻碍，或者跟神就不远不近的跟着，反正就跟神就不亲了，或者有的就不跟了，这样子。
嗯哼呀，是的。犹大就是一位嘛，对不对？犹大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耶稣在第六章里面哈，约翰把犹大定位在不信的。
对，犹大是不信的。
有一个不信的，他就讲犹大。但是耶稣还是照他，耶稣还是给他机会，是不是？好，那我们从群众的角色先挪到这个门徒的这个角度，这个角色来啊。门徒的角色哈，我们转向这个门徒的角度好吗？哈，我想我们可以门徒角度学习很多了哈。那如果说我们还停在这个会众的大众的角度的话，也不要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觉得好像有什么愧疚或怎么样哈。我们还是就是跟上来哈，因为你看到其实耶稣的定义就是要帮助我们，他就是要他的使命，他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这个神国里面，然后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哈。好，那现在我们就从这个门徒的角度来了哈。好，那么在我说过哈，在其他的三本那个对观福音里面呢，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说是门徒先跟耶稣说天晚了，让他们散开吧。好，那么这里呢，约翰福音是马上提到说，耶稣为了要考验腓力，所以跟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好，你记得腓力吗？记得腓力在约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第一章提到耶稣招了几个人，包括这个等一下会谈到这个彼得的兄弟哈，那这些都谈到安德烈了哈，彼得了哈，还有这个 那个拿蛋液哈，有谈到那几个人怎么样跟耶稣，有的人是跟约翰世袭约翰，然后到耶稣这边来的哈。那里面曾经谈到腓力哈，谈到腓力的时候呢，耶稣是看到腓力，因为他是同一个村的人，他直接跟他说你跟从我，然后腓力就跟从他了，啊，而且腓力还讲什么？有人记得吗？腓力还讲了一句非常很有学问的话哈。那个在第一章，你们找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看腓力讲什么，谁找到谁念一下。
腓力找着拿蛋液，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先知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好，那是第几节？第一章第几节？
45节。
45节哈，这是谈到腓力怎么样，一开始。他耶稣说跟从我，他就跟从他了，然后马上就去跟大家说，他还是讲他是什么，一样是讲他是先知，对不对？摩西所讲的那一个先知，你看摩西讲过哈，连这些他们都知道说，当耶稣在表达的时候，为什么犹太人总是好像眼睛是看不见的，而这些门徒都其实就已经慢慢在看到说耶稣是谁了？其实当然不是一下就认识他，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一个耶稣也还没有经历啊那个啊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圣灵还没有在里面有这种启示。但是他们从他们的知识已经有这种认知，他们的信心里面是有根基的哈。所以他谈到第一个谈到摩西所指的，他也提到是先知。但是在这里的腓力，我们来看哈，这样的这么耶稣主动招他，就好像说我在招生，我就找到腓力，我就看中腓力了。然后腓力还给他们讲了一个很有知识性的啊的一个答案，摩西所指的那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啊。这样的一个腓力来到这里的时候，耶稣的心里面针对着他。就有点好像转向他跟他讲话一样，你们给这里是你们给他们吃吗？是这样讲吗？前面说啊，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然后在别的福音是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啊，所以耶稣把自己跟门徒们放在同一边，来对腓力说啊，我们从哪里买这些饼给这些人吃呢？这个时候的腓力很特别哈，被耶稣挑上了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腓力的回答。第七节，刘磊你帮我念一下哈，我就用我的声音。
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好，从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腓力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性。有没有谁对于这句话有什么样的一个解释？
就是理性，他反应很快，他手就很实际，他一说解决问题的，就是说他一说该怎么吃，他马上就想到一个解决问题之道，然后说哦，我们这个没有这个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OK OK， 好，刘磊，我建议你等一下回答的时候可不可以到最后没有人答你再答，好吗？呀，这样给大家有一个思考的机会哈。是的，因为有点也是很快的，跟腓力很像，很快的啊。好，那你回答我好了，刘磊，你回答好了。你从这里面的这句话呢，你说他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对，他就是看到问题，他马上会想到一个很快的想到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案，然后再看自己有没有这种资源，这种 resource， 然后就说哦，没有，那这个就解决
了。Okay. 是 ，OK， 好。那其他的人呢？认为从这句话，我们看到腓力是怎么样的一个，有什么特性？为什么耶稣单挑他呢？
他好像是不是腓力？他不那么相信神的大能，他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想着用钱去买饼。但是耶稣是行了那么多神迹的，他没有想到去依靠神。
OK， 等于说 他过去已经看过耶稣行过，这个已经是第四个神迹了。约翰里面哈，约翰提到的第四个神迹了哈。第一、第四、第五的，啊，没关系。好，已经是经过，因为约翰要呈现的神迹不是全部其他福音书的，他都写哈。等于说，约翰呈现出来的至少腓力他已经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说，他已经见识过耶稣的能力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面对一个问题，腓力的反应呢，就像刚才刘磊讲的，完全是他个人的一个特性的反应。一方面也表示他对于耶稣过去行神迹的能力，在这个环境下面，他要从零开始，他的信心要从零开始，等于说是这句话等于说不可能嘛，对不对？20两银子哈，依照他们的一个说法呢，要赚个半年，一般的人要赚个半年以上的工资，六七个月以上的工资，才能赚到20两银子。所以他也可以直接说耶稣这个不可能，可是当他跟耶稣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你们可以想象腓力的特性吗？我希望你用一点想象力好吗？
我是觉得他反应很快，你看他为什么想到一个20两，他脑子里马上就在算，他在算即使是有20两，他觉得20两都不可能解决的，那我们哪来的20两？就他为什么他一下算出这个20两呢？就他很反应很快，第二个他就是在用他的理性在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所以即使是有20两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从你的角度认为他有在想要解决是不是？
对对。
你说哼，我如果现在有20两的话可能也不够，是你觉得他有在解决是不是？
对对对。
OK,
对，
好。
他是在想
的。那个人呢，其他的人呢？好，刚才刘磊说他是很理性的，马上就好，接下来就赶快要想办法。耶稣既然对着他，那他就要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啊，刚才玉佳的回答是说呢，他是真的是已经在动脑筋了，已经在运作了。好，那发现呢是不太可行的。好，还有刚才是里面讲的什么？信心哦，怎么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对以前的信的那个神迹对他来讲一点没有信心的表达呢？嗯哼，
他是不是对耶稣说这个有点不忿？就是如果要是一个跟他同辈的人，或者是比他小孩小，他就该说句我说的比较直，说你想想，你用脑子想一想，怎么可能呢？你脑子里在想啥呢？这20两都不够。这个叫他们个人都是不够的，可能单独耶稣是老师，他可能就把前面这个就这句话就是你脑子怎么，你中国人说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这个想都想得出来，这个肯定他不敢说了，毕竟是夫子。所以但是同辈的人或者在
一个用一个很婉转的语言，讽刺性的语言来回应耶稣的这个对他的一个挑战。
对，好像是他就有点说，
也就是说他根本就否定了耶稣的考试，就好像老师给你一个题目说我要考你哈，他没有跟他讲要考你了，他问着学生说好这个题你回答，然后学生说你这个题目不合理啊，是类似这样嘛，对不对？是不是反驳老师的题目就对了？
对，但是他可能也不敢那个明的说，就是用一个比较婉转的，就是说你看这个20两、啊、这样子来反驳。
嗯哼嗯哼，好，如果你从所有四本里面的这个记事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个词哈，腓力用的是就是也不够，一个是只有哈，只是，那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啊，我们有这个有5饼2鱼啊，所以他们用的词跟他们的一个想法哈、啊、是有关系的啊。 那腓力基本上回答这句话，等于是在跟耶稣说：“我算过了啦。”他脑筋很快啊，马上把这个这么多人啊，他还很保守性的用半年多的工资来算啊，而且他还说个人吃一点也不够。一方面他也很务实、很实际，他也脑筋反应很快啊，然后。如果你是一个老师考这个学生这个考试的话，那么老学生这样回答的时候，你会打几分？刘蕊，你会打几分？
我会可能给他不及格，连考题都不是承认。
连考题都不承认哈。
对，
我会给他打五分，最起码他有想去怎么解决问题，
okay.
他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OK， 等于说他是在他有去理耶稣的问题就对了哈、啊嗯。
对对对
，OK。其实，在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里面哈、啊，有时候或者是亲近的关系里面，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对答、一种对话出现。刚才刘磊说，他跟他还好，他是老师，他是学生哈、啊，所以他是门徒嘛哈、啊，那至少还有一点点这种。尊重哈，就是所以他的感觉了哈，这是刘磊讲的哈，就是腓力呢，他就很好像用一个很婉转的方式来否认这个题目。有时候我认为是因为亲的人，更亲的人反而更会有这种表达方式，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特别是在亲子关系的里面，
讲话不客气，然后就是想什么就。
很直接的，
嗯，
接，嗯哼，好，那刚才是李梅回答的嘛，说他信心不够。李梅，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是腓力，你会怎么回答？
是华英回答的。
哦，华英 ，OK， 华英，哇，华英，我很久没听到你
师母，对，
华英，如果是你的话，比如说耶稣说，华英啊。不要说五千个人了，就是现在有一群人在这里，然后呢，我们给他们吃的话，那你会怎么回答？
我就说我搞不定，主啊，你帮我，我怎么给他们吃呢？嗯，
我想这是最实际的，对不对？啊，
嗯，
我不，那就最实际的，对，是的，是的，啊，还有没有人会有什么回答？从这个腓力的回答哈，我们可以看到。神迹是没有办法，他看过耶稣行神迹，是没有办法增强我们的信心的。我们没有办法从神迹学习信心。我们知道，对于这个祭事哈，五饼二鱼哈，在这个祭事里面没有提，但是呢，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他最后讲了一句话，耶稣讲了一句话哈，哎。你们翻到马太福音第14章17节，17节怎么讲？
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
嗯哼，然后呢，
耶稣说拿过来给我。
好，这个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所以刚才华英说我不会。好，那华英，你可不可以再加一句？除了我不会以外呢？
就是我有什么？我告诉神的，就是我手上有的能力是什么？我能做的是什么？
嗯哼，
告诉神，就是我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就是不要全部的，就是啥也不做，把自己能做的、能够尽到本分的地方告诉神，做不到的再求神帮忙。
你跟主说，主啊，我搞不定，我不会。然后你也要去想说我有什么，我只有什么，对不对啊？
对对，很诚实的。嗯嗯
嗯哼，好，那耶稣的答案是说拿过来给我。门徒们一个说我们哪有，我们只有，我们没有，等于说不可能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信心需要越过这些环境，他们的理性，他们的才智啊。其实对我来讲，为什么耶稣找上腓力？在这里我很 我很好奇他怎么没有找到彼得哈、啊，彼得怎么没有话说哈、啊？因为彼得常常是冲第一关就要回答的哈、啊，他早上回力。我个人呐、啊、哈，你们可以有你们的想法。当我们在待人查经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空间的想象力哈、啊，跟真理没有绝对关系的哈、啊，可以给大家有，因为这个不是说一定要怎么对什么不对哈、啊，但是给大家一个想象的时候呢，我们更能够融入这个情境里面去。对我来说，腓力对我来讲，他可能是里面最脑筋最快、数学最好，而且最能解决问题的人，一个代表性的人，代表性的门徒啊。那么这样的人呢，耶稣的考验是在考他的什么？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耶稣要考的，他已经知道他是这么有能力的人，他要考的不是他的能力，耶稣要考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信心是不是在我赶快去看一看怎么样，我的处理能力，我的应变能力，不是那些，答案是拿过来给我。耶稣的意思是说，把问题交在我的手中。耶稣给的题目，耶稣也给了答案，所以基本上还是集中在到底耶稣是谁。他们看过耶稣有那么多的啊，这个神迹那么大的能力，可是还是没有认定耶稣是谁。但是这些门徒哈的信心并不是都没有信心哈。第一个，他们回应耶稣这个题目，其实他针对腓力，那其他的人呢也有反应啊。他说我们只有这样子啊。哦、而且他们讲说，一来没有钱，二来根本这个野地买不到东西。所以耶稣这个题目其实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的大难题。但是耶稣却在这个时候要他的学生门徒学到怎么样知道把难题确定是难题，是不可能的问题，是不可能的问题，怎么样可以拿过去给耶稣，这个是信心要做的事情。那刚才话音说，我先看看我有什么。是的，耶稣没有叫我们坐享其成，坐那边等着把食物变给我们吃。当我们要学习做门徒的时候，我们是要用我们手上有的，即使是就像这个孩子的五饼二鱼，或者是摩西本来是一根一根在赶羊在带羊的杖，一个一般的那个木头用了很久的杖、啊、手上有我们的有的。那像腓力，他有他的能力，他有他的恩赐，他有他的才能，神也是用我们这一些，可是我们不是靠这一些。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跟耶稣学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无所不能，多么的无所不知，而且是多么的爱我们。当然他也是无所不在，不管我们的难题是怎么样一个环境，他都在那里。也一直到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认识这一位我们跟从的主，真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那个信心，才会有一个很就是让我们心可以安得下来，整个人是托付在他的身上的，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所以我们看到门徒的角度的话，就是看到他们是一个功课，因为耶稣也本来也就是要考验他们，是一个功课啊。但是在这里有没有谁看到门徒是有他们的信心的表现的？腓力他耶稣问腓力哈，这是约翰要呈现要让我们看到的哈。耶稣特别针对腓力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其他的门徒们，他们并没有说：“哎呀，腓力，耶稣叫你做，那我们就等着你 解决吧，没有，他们是一起的。所以就产生了，有人回答说，我们没有啊，啊不够啊。所以不是只有回力回答，你可以看其他的那个对观福音书，然后就有一个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安德烈。你们有没有印象，安德烈他有一个特色，他的特色没有说让我们听到他讲道啦，怎么不是？安德烈有个特色，他很会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安德烈就回答耶稣说，这里有，然后后面还加了一句，不过也不够了哈，只有而已了，但只有而已啊，这里有。我觉得安德烈把那个孩子的五饼二鱼哈，那个他们说那个时候那个饼跟鱼哈，那个是一个最粗糙的比较贫穷的人的一种餐食，那个饼是一种不是很好吃哈，很硬的那种麦饼哈，然后那个鱼可能是腌过的，就是一个稍微这样子裹一下腹这样的一个不是很丰富的一种餐食。那安德烈呢，不晓得为什么只会看到只有他带吗？别人都没有带吗？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就看到这个孩子的，而且可能孩子也愿意把这个五饼二鱼让安德烈拿去跟耶稣交代啊。安德烈没有想说，哎呦，我拿这个五饼二鱼跟耶稣讲，这个不是很笨吗？大家都在讲不，怎么可能呢？那我这五饼二鱼要做什么呢？但是他却很真实的说，我这里有，但是他的表达说只有了，有，但是也不够，啊，很务实了，他很务实。既然讲到食物，那我就告诉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五饼二鱼，他们门徒可能也都没有带，哦，有带的话他们一定会拿出来的啦，不可能说耶稣叫他们给他们吃，他们没有拿出来，然后就很明显的他会找到下面的孩子的食物一定是他们都没有，只有看到有人可能有带，那这个孩子有带一点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信心的表达吗？对我来讲，安德烈这个就是有信心的表达，就是说对于耶稣交代的事情要他们做的事情，那他事实上是尽己之力，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是不够的。所以我对我来讲，安德烈对耶稣的心态是什么呢？是尊重他是一个老师，他没有否认他的题目，他尊重他是一个老师，他做他能做的。还有没有谁看到这些门徒的一些信心的表达？
师母，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好，请讲。
就是你看这个5000个人，大人小孩，连小孩都知道带5个饼2条鱼，难道5000个大人里面会什么都不带吗？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里面也只有这个小孩愿意拿出他的5个饼2条鱼啊？是不是有可能，我只是猜，有可能是不是这5000个人里面其实口袋也有一些东西，但他们没有拿出来。
我也认为有，我也认为有人有带，有人没带，是，就是大部分人可能没带，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孩子可能妈妈帮他准备的，就是有可能，我认为应该有，也有其他人带，所以有一种自由神学派，新的自由神学派，他们认为耶稣不是真的行神迹，不是擘饼喂饱他们，是大家看到有这个孩子的榜样，大家就拿出来分享，就是彼此就分享了，就这样子。那个是自由神学派的解释，这个是我们是不认同的，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把那个五饼二鱼拿到神的面前来祝福，然后拨开，对不对？他是把它拨开啊，然后还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事实上别的福音书耶稣说跟门徒，耶稣不是说他要给他们吃，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后来是门徒分给他们的。好，请讲，你继续讲。
哦，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要把你有的要献出来，就是这样神可以借着你献出来的更多的祝福到你和身边的人。
当然，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是的，是的，等于说当神对我有什么样的感动或有什么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 我不要一直想说我没有什么，我不可能，我有什么，我只有这些没有关系，但是我交去给主，我有一个信心，如果神要神，这是出于神的话，他自己会成就。等于说我也很感谢神，让我有份于那个孩子，从来不会想到说他这样的一个事情竟然被记在圣经里面，而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他可能在天上后来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当他愿意把这个五饼二鱼，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啊，那别人很多人都没有，只有他有，他还愿意让这个安德烈拿去给耶稣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孩真的有时候孩子的那种心哈，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这件事情会变成一个这个神迹的一个主角啊。我的讲的主角说，如果没有他那五饼二鱼的话，我觉得不是说耶稣不能做，而是说呢，耶稣总是让我们有份于，让我们跟他有互动了，可以这样讲。他让，比如说他要行神迹，他要我们有信心，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一起互动。
同工，对，是的，我也是这样想，和神一起同工。如果是只是神一个人去做事，他当然可以做，但对我没有益处了。就是，
是的，
但是我与神同工的时候，对我就有益处，对我更认识神更有益处。
Amen。
所以，对，明白了。